张书全牧师为我们证道，他的主题就是福信之路。有请，林伟玲姐妹为他翻译。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大家好忍耐咧，去听完一段嘅经文。
大家很忍耐地听完了这段经文。
好长嘅一段经文系讲到咧以斯拉嘅认罪祷告。
很长的一段经文是说到以斯拉他的认罪祷告。
当然系有前文同埋后理啦。
当然有前文和后理。
当你听到复兴呢个字嘅时候咧，其实你会唔会关心嘅咧？
当你听到复兴这个字的时候，其实你会不会关心呢？
当神的词典对复兴做了这样的定义，
当神的话语对复兴做了这样的定义，
复兴是神临到他的子民，捉摸他们的心灵。
复兴是神临到他的子民，去捉摸他们的心灵，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加深了上帝的恩典和工作，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加深了神的恩典和工作。
圣灵的工作在临到一个或多个信徒的 生命里面，
圣灵的工作临到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当中，
触摸他们的深处，
触摸到他们的深处，
改变他们对神对信仰的态度，
改变他们对神对信仰的态度，
行事为人呢侍奉各方面都产生巨大的改变，
使得行事为人在各方面有巨大的改变，
影响众人，影响教会，影响社会，
影响众人，影响教会，影响社会。
这个就是一个复兴，
这个就是一个复兴。
我不知道大家渴不渴慕这个复兴的来临，
我不知道大家渴不渴慕这种复兴的内容。
过去两三年教会人数不断的下降，
过去两三年教会的人数不断的下降，
除了因为信徒移民之外，
除了因为信徒移民之外，
其实世界的那个步伐也都转变得很快，
其实世界的步伐也都转变得很快，
教会其实跟不上那个步伐，
其实教会有一点跟不上那个步伐。
举个例，现在中学呢上堂呢是用 iPad 来上堂的，
现在中学上课是用 iPad 来上课，
每人一部 iPad，
是每个人一部 iPad。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是这么科技 的发达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是这么科技发达的时候，
我不知道教会追不追到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教会追不追到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只不过是硬件的工作，
但这基本上只是硬件的工作，
不单止是追不到世界的部分，
不只是我们追不到世界的步伐，
而加上信徒又不太争气，
再加上圣徒也不是很争气，
处世待人接物的标准和世界呢是没什么分别，
处世待人的标准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分别。
虽然不至于同流合污，
虽然不至于同流合污，
但也都是随波逐流的，
但其实也已经随波逐流了。
我们呢在这个世代里面不能够将麦子和败子呢分开，
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能够将麦子和败子分开。
我记得第一次来贵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应该讲的是天国比喻麦子和败子的比喻。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贵教会来讲道的时候，就是讲了麦子跟败子的比喻。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因为在这时代里面我们分不开什么麦子什么败子，
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分不出来什么是麦子什么是败子，
我们只是 survive，
我们只是 survive
存活，
我们只是存活下来。
但我相信教会一路期望的是 revival，
但是我相信教会一路期望的是一个 revival，
一个复兴的来临，
是一个复兴的内容，
有更多人的信主，
有更多的人来信主，
有更多的生命气息能够分别出我们是麦子不是败子，
有更多的生命气息能够分出我们是麦子不是败子。
近代教会有几次复兴，
近代教会有几次的复兴？
18至19世纪，
18到19世纪，
美洲有一个大醒过运动，
在美洲有一个大型的运动，
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兹，
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兹，
还有一个目的，
他有一个目的，
信徒是认真地读圣经，
圣徒认真地读圣经，
真诚的敬拜，
真实的敬拜，
存敬畏的心去听到，
存敬畏的心去听到，
经常在会场里面痛哭流泪悔改，
经常在会所当中痛哭流泪悔改。
1857年至1858年，
1857年到1858年，
美英有一个大复兴，
美英有一个大复兴，
代表人物是商人兰菲尔，
代表人物是商人南菲尔，
他在午餐祷告例会里面他 他们带领一个很大的复兴，
他在一个午餐祷告会当中带领一个很大的复兴。
祈祷会一向都是少人的，
祷告会一直都是很少
人参加的，当时只有6个人祈祷，
当时只有六个人参加。
复兴之后有4000人祷告，
在复兴之后有4000的人来祷告，
一年之内有500000人的信主，
一年之内有500000人信主。
1859年，爱尔兰、威尔斯、苏格兰，
爱尔兰、威尔斯跟苏格兰
带来亦都一次大的复兴，
也都带来一次大复兴。
代表人物是斯布珍，
代表人物是斯布珍、
戴德生、
戴德生，
注重十字架和生命的改变，
注重十字架和生命的改变。
福音就是信仰，福音就是仰望耶稣，
福音就是仰望耶稣。
1904年至1905年，
1904年到1905年
是近代最大一个复兴，
是近代最大的一个复兴，
在威尔斯里面发生，
在威尔斯那里发生。
带领的人物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矿工，
带领的人物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矿工，
伊凡罗巴斯 Evan Roberts，
Evan Roberts，
他一个的矿坑的工人，
他是一个矿坑里面的
工人。他在一次的带领祷告里面，
他在一次带领祷告当中
点燃了整个威尔斯的教会复兴，
点燃了整个威尔斯教会的复兴。
一年之内100000人信主，
在一年之内100000个人信主，
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
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
生活的传奇的改变，
生活传奇的改变。
举几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当时酒吧和戏院一间间的倒闭，
当时的酒吧和戏院一间间的倒闭，
债人很多的债行的人还清所有债行，
很多欠债的人那些债行都把债务还清了，
偷来的东西还给物归原主，
偷来的东西归还给主人。
马夫再不用三字经闹啲马，吩咐啲马，
马夫再也不用三字经来骂那些马，
以致啲马唔识啲口令，
让那些马不认识那些口令。
年轻人咧归还所有嘅奖项同埋咧文凭，
年轻人把所有的奖项和文凭都
归还，因为佢哋系用不法手段，例如贿赂啦，或者系出猫啦，
因为他们是用一些不法手段，譬如说贿赂或者是作弊。
社会治安好到不得了，
社会的治安好得不得了，
法官无案可审，
法官没有案子可审，
律师失业，
律师也失业了。
于是他们去了诗班里面去唱诗，
他们就来到了诗班来唱诗。
书店里面的圣经全部卖晒，
书店里面的圣经完全都卖光
了。报纸没有暴力和八卦新闻可以报道，
报纸里面没有八卦的新闻，没有暴力的新闻可以报道，
改为报道各地的复兴的消息，
改为报道各地复兴的消息。
哇，想想整个教会影响整个社会，
你想一想，整个教会是影响整个社会，
是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人矿工，没什么身份没什么地位的人开始，
是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一个矿工，他毫无身份毫无地位。
你能不能想象复兴是从尖角浸教会开始呢？
你能不能够想象复兴是从尖国浸教会开始呢？
可能你想象都无法想象得到，
可能你想象都无法想象得到，
但也不是没可能的事情啊，
但也都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今天会从以斯拉记去看以色列人回到故土里面经历艰难重建圣殿，
今天我们要从以斯拉记里面来看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过困难回到迦南地那边来重建圣殿，
怎样得到复兴，怎样能够重建民心，
怎么样来复兴，怎么样能够重建民心，
被圣灵去触摸更新他们的生命，
被圣灵来触摸更新他们的生命。
九章第一节里面说，这是完了之后，众首领就来找以斯拉了。
九章第一节里面说到了，这事做完之后，众首领来见这个以斯拉了。
当时以斯拉刚刚回到耶路撒冷，
当时以斯拉刚刚回到耶路撒冷，
唞了三日，
他才刚刚休息了三天。
首领就急不及待来报讲件事给以斯拉听。
这些首领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情来说给以斯拉听，
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他告诉以斯拉听，他说以色列的祭司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
他说到以色列民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并没有离绝迦南人，
仍然是效法这国的国民行可憎的事，
仍然效法这些国的民可行可憎的事。
什么叫可憎的事呢？
什么是可憎的事呢？
是同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有关的，
是和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有关。
可憎的事不是指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
可憎的事情并不是指的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
是指什么呢？
是指什么呢？
我看几段经文大家会知道，
这里我们看几段经文大家就会明白，
他们觉得有严重，觉得问题严重，
他们觉得问题严重，
是因为他们娶了外邦女子，
是因为他们娶了外邦女子。
根据律法书里面所讲的，犹太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娶外邦女子的。
根据律法书里面说到，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娶外邦女子的。
但又不是没有，但圣经里面又不是没有人娶外邦女子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又不是没有人娶外邦女子的。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亚伯拉罕是娶夏甲为妻的。
亚伯拉罕是娶夏甲为妻的。
夏甲是埃及人。
夏甲是埃及人。
摩西是娶这个西波拉为妻的。
摩西是娶西波拉为妻的。
西波拉是米甸人。
西波拉他是米甸人。
后来逐然娶古实人为妻。
后来后续呢，选取古实人为妻，
都是外邦人，
也都是外邦人。
约瑟的太太是埃及人。
约瑟的太太是埃及人。
波亚斯娶路德为妻。
波阿斯娶路德为妻，
路德是摩亚人，
路德是摩亚人，
所以从来没有斥责这些的人物娶外邦人，
所以从来没有斥责这些人物来娶外邦人。
所以你说不可以不准娶外邦人，又好像呢有例可循、哦、
所以你说不可以这样子来娶外邦人，又好像有例可循。
到底不可以娶外邦人，还是不可以做可憎恶之事呢？
到底是不可以娶外邦人，还是不可以做可憎之事呢？
很明显呢，是指到不可以做可憎之事。
很明显是指出是不可行可憎之事。
因为圣经有几段经文告诉我们听，
因为圣经有几段经文告诉我们，
娶外邦人为妻所产生后果很严重。
娶外邦人为妻所产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一至十一至十六节，
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一到十六节。
他们说你不可以娶，你们不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他说你们不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女儿会随从他们的神行这个邪淫。
因为呢，他们的女儿会随从他们的神来行
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这个邪淫。
使你的儿子也会随从他们的女儿来行这些可憎之事。
生命记七章十一至一至到四第四节。
生命记七章一到四节，
他说你们不要叫你们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他说不要叫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
为什么不要娶他们这些女儿呢？
为什么不能够娶他们的女儿呢？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
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
神，去侍奉别神，
去侍奉别神，
以致耶和华怒气向你们发作，
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速速将你们灭绝，
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
生命记二十章十六至十八节，
生命记二十章十六到十八节，
同样的上帝上帝警告他们，
同样的上帝警告他们，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
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
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
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这几节经文你会找到一个的、原因，
看到这几节经文你会找到一些原因，
就是为什么上帝不给他们娶外邦女子呢？
就是为什么上帝不给他们娶外邦女子呢？
不是不可以娶外邦人为妻，
不是不可以娶外邦人为妻，
而是娶了外邦人为妻有危险性，
而是娶了外邦人为妻之后有危险性。
危险性就是刚才经文所列举的所有 的问题存在。
危险性就是刚刚我们经文当中所列举的这些事情，
就是他们的外邦的女子会带领你的儿子去拜他们的神，
就是他们外邦的女子会带领你的儿子去拜他们的神，
离开上帝，
离开上帝。
这个是问题的所在，
这个是问题的所在。
所以娶外邦女子为妻是第一步，
所以娶外邦女子为妻是第一步，
跟住会发生的事情才是最大件事，
跟着会发生的事情才是最大重要的事情。
所以亚伯拉罕娶夏甲
所以亚伯拉罕娶夏甲，
上帝冇严厉嘅斥责佢，
上帝并没有严厉的斥责他，
因为亚伯拉罕由始至终都系敬畏上帝嘅人，
因为亚伯拉罕由始至终都是敬畏上帝的人，
佢从来都冇跟从咧呢个嘅夏甲拜佢哋嘅神，
他从来都没有跟随夏甲去拜他的神。
波阿斯娶呢个路德为妻，
波阿斯娶路德为妻，
路德虽然系外邦人。
路德他虽然是外邦人，
但是波阿斯依然很敬畏上帝，
但是波阿斯他仍然很敬畏上帝，
所以上帝都没有去斥责波阿斯，
所以上帝并没有斥责波阿斯。
所以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为妻最大的问题，
所以以色列人娶外邦人为妻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跟从他们行可憎恶的事，
就是他跟随他们行可憎恶的事，
这个是他们的问题所在，
这个是问题的所在。
以斯拉听完这件事情之后，
以斯拉他听完这件事情之后，
你看他的反应就很激烈了，
你看他的反应非常的激烈，
扯断扯烂的头发，
他扯掉他的
头发，撕裂的衣服，
撕裂的衣服
代表一种的忧伤和懊悔，
代表了一种忧伤和懊悔。
但你跟着以斯拉在那祈祷，
接着我们看到以斯拉他接着祷告，
第五节一直至第十五节都是他祷告内容，
第五节到第十五节都是他祷告的内容。
我们停了十二节，
我们停留在十二节，
原因就是那里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祷文，
原因就是这个到十二节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祷文。
第五节至十五节里面的认罪祷告，
第五节到十五节中间的认罪祷告，
除了第五节以斯拉用我这个第一声称呼之外，
除了第五节以斯拉他用我这个第一人称之外，
其余的经文都是用我们，
其他的经文都是用我们。
以斯拉是将自己包括在这个犯罪的人当中，
以斯拉是将自己包括在这些犯罪人的当中。
但以斯拉刚刚回以色列地，
但以斯拉他才刚刚回到以色列
三日，
才三天，
怎样娶外邦女子为妻呢？
怎么样可以娶外邦人为妻？
娶外邦女子为妻关你乜事呢？
娶外邦人为妻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但以斯拉喺度痛哭流泪，
但以斯拉却在那里痛哭流泪，
话我哋犯罪啦，我哋犯罪得罪上帝啦。
他说我们犯罪啦，我们犯罪啦，我们得罪上帝了，
包括埋自己，
包括了他自己。
我哋好时咧都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们有时候都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
教会里边有人犯罪。
教会里面有人犯罪，
他犯罪关我什么事呢？
是他犯罪关我什么事呢？
但其实不是的，
但其实不是。
当一个人犯罪，是全教会是承担个罪债。
当一个人犯罪，是全教会要一起承担这个罪。
你说那很不公平咯？
你说那这样很不公平啊？
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吗？
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吗？
他犯罪关我什么事呢？
他犯罪关我什么事呢？
但受罚的是全部，
但受罚的却是全部。
其实不是没有例子可以看到的，
其实并不是没有例子可以看到。
亚当犯罪，
亚当犯罪，
夏娃犯罪，
夏娃犯罪，
跟着圣经说我们都有罪，
接着圣经说我们都有罪。
亚当夏娃犯罪关你什么事呢？
亚当夏娃犯罪关我什么事呢？
为什么我们要承担亚当夏娃的罪债呢？
为什么我们要承担亚当夏娃的罪债呢？
因为上帝从来不是看一个人，
因为上帝他从来不是看一个人的，
是整个群体，
他是看整个全体。
再举个例，
再举个例子，
大卫数点民数，
大卫数点人数，
是他数点民数而已，
是他数点人数，
是他错而已，
是他错。
但是受罚的是哪些人啊？
但受罚的是谁呢？
是全以色列人，
是全以色列人。
上帝给三个罪，三个惩罚给他，
上帝给了三个惩罚给他选。
大卫我不选，
大卫说我不选择，
因为每一个惩罚都是 很严重，
因为每一个惩罚都太严重了。
上帝就帮他选了三日的瘟疫，
上帝就帮他选了三天的瘟疫。
全地发生瘟疫是以色列人一起承担的罪债，
全地发生瘟疫是以色列人一起去承担这个罪债。
第一天的瘟疫死了七万人，
第一天的瘟疫死了七万人。
第二天准备瘟疫再发生，
第二天准备瘟疫再发生，
上帝就禁止停止了，
上帝就禁止停止，
因为第二天再发生瘟疫的话就是全城灭族，
因为如果第二天再发生瘟疫的话就是全城都灭族。
七万人几何级数上，你估第二天会死几多人呢？
七万人是第一天，你觉得第二天会死多少人呢？
是四亿九 49亿人，
是49亿人，
全城的人是最多是500多人而已，500万人左右，
全城的人大概500万多人，
当时数点人数是大概13万的勇士，
当时数点人数大概是13万的勇士，
一家五口，
一家五口
比够你560万，
这样算起来大概560万。
第一日死49亿啊，
第二天死了49亿，
第三日那是无限的数字来的，计数机计不到，
是无限数字，计算机都算不到，
所以第二日上帝就按住灭命的天使，
所以第二天上帝就按住停止灭绝的天使，
算了，否则全民死了，
否则全民都死掉了，死光了。
以色列人会问关我什么事啊，
以色列人会问说关我什么事啊，
大卫数啲民数啫嘛，
是大卫去数那些人数啊。
以斯拉都可以咁讲，关我乜嘢事啊？
以斯拉也可以这么说，关我什么事？
其实咧，可以企喺高道德高地去指责呢班以色列人。
以斯拉他可以站在道德的高位去指责这些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离弃上帝，
你们这班以色列人离弃上帝，
应该悔改，
应该要悔改。
唔关我事啊，
不关我的事啊。
但以斯拉唔系咁啊，
但以斯拉却不是这样子。
以斯拉痛哭流泪，
以斯拉痛哭流涕，
为到佢哋一为到呢班以色列人咧去祷告，
为了这班以色列人祷告，
将佢自己列在罪犯当中，
将他自己列在这个罪犯当中，
俾我谂到上帝，
让我想到了，
俾我谂到耶稣，
让我想到了耶稣，
耶稣。不是这样为我们承担罪债吗？
耶稣不是也是这样子为我们承担罪债吗？
犯罪的是我们，
犯罪的是我们，
关耶稣什么事？
关耶稣什么事呢？
耶稣是被列在罪犯当中，
但耶稣却被列在罪犯当中，
当然他不是犯罪，
当然他不是犯罪，
但他愿意承担这个罪，
但他愿意承担这个罪，
所以一人做事永远都不是一人当，
所以一人做事永远都不是，
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人犯罪，
所以教会当中如果有一个人犯罪，
其实影响整个教会，
其实影响着整个教会，
何况在教会里面不止一个人犯罪呢？
何况在教会当中通常都不止一个人犯罪，
因为我们可以逃过这个罪债，
今天我们一起 来看这些罪债，
是因为我们没有被人揭发了我们的罪行，
是因为我们没有被人揭发了这些罪债。
以斯拉要处理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事，
以斯拉他要来处理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事，
他要做两样东
西，他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样东西就是叫他们离弃所有所娶的外邦妻子，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离弃所娶外邦的妻子，
离绝他，第二就是离绝他们所生的子女，
第二就是要离绝他们所生的子女。
这两个的、这个处理 的事情产生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些处理事情的方式产生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休妻是不是唯一的方法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休妻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
有没有另一个可行的路 的道路呢？
有没有一个另有一个可行的路呢？
需不需要这么绝呢？
需不需要做那么绝呢？
会不会呢用化解方式会好一点呢？
会不会用化解的方式来，
譬如在2023年11月12日之前所娶的妻子就算了，
譬如说在2023年几月几号只所娶的妻子就算了，
11月12日之后娶的呢应该没得娶了，应该不准再娶外邦女子为妻，
那11月11号开始之后就不准再娶外邦女子为妻，
那么几合情合理啊，
这样子听起来蛮合情合理，
情理兼备，
情理兼备，
两全其美，
两全其美，
那么可以有弯转咯，
这样就可以有弯转了，
但以斯拉不是这样处理，
但以斯拉并不是这样来解决，
所有外邦女子都要离开，
他说所有的外邦女子都需要离开，
以色列人休妻，
以色列人休妻，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因就是以斯拉的认罪祷告里面呢是透露了一些端倪，
原因就是在以斯拉他的祷告当中呢透露了一些端倪，
如果 看以斯拉的认罪呢，
我们如果看以斯拉的认罪，
由第六节至第十二节里面是一个的、段落，
由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里面是一个段落，
13至15节是另一个的段落，
13到15节是另一个段落，
这两个段落是一个的对称平衡式，
这两个段落是一个对称的平衡式，
是互相的平衡和对照，
是互相的平衡和对照，
可以说是一个循环又另一个循环，
可以说是有另一个循环，
所以我们只是看呢十去到十二节就完了，
所以我们只是到十二节就结束了。
你会找到认罪的内容、啊、
你会找到认罪的内容。
第一，他们承认他自己的罪很严重。
第一，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的罪是很严重的。
第二，第七节的下半节，他们去看到上帝的惩罚的手。
第二，从第七节的下半段，他们看见了上帝惩罚的手。
第八节、第九节呢，他看到上帝恩典。
第八到第九节，他们看到上帝的恩典。
第十节的上半节呢，以斯拉就说我们无话可说了。
第十节的上半节，以斯拉就说我们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就是以斯拉没有用任何的理由或者一些藉口去推搪我们犯罪因为什么原因的。
无话可说的意思就是以斯拉他并没有再做过多的解释来说明来辩解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
今天我们做错事啊，
今天我们做错事，
我们总会赖三赖四，
我们总是会赖人，
或者呢这个呢是人家的错，
这个是别人的错，
不关我事，
不关我的事，
因为他这样所以引致我做错了，
是因为他这样所以导致我做错了。
就好像亚当呢赖上帝你是你给这个妻子夏娃给我的，
就好像亚当他诬赖是夏娃，上帝是因为你给这个妻子给我，
所以他引诱我犯罪，
所以他引诱我犯罪，
关我什么事，
关我什么事呢？
以斯拉的土的认罪不是这样，
但以斯拉的认罪并不是这样，
没有给任何藉口，
他没有给任何的藉
口，很清楚是我错了，真是我错了，
清楚是我的错，
是无话，是无话可说的，
是无话可说的，
意思是只是等待着惩罚的来临，
意思就是只是在等候惩罚的来到。
十节，第十节的下半节和推到第十二节，
从十节的后半节到十二节，
较为长的经文，
比较长的经文，
是以斯拉很清楚列举他们所犯的罪，
是以斯拉他很清楚的列举他们所犯的罪。
第六节不是讲了有认罪了吗？
第六节不是已经认罪了吗？
你留意第六节第七节认罪是很模糊的，只是说我犯了罪了，我做错了，我很严重了。
你留意一下第六节第七节只是认罪，很模糊的，只是说啊，我们错了，我们犯罪
了，那做错什么事情呢？
那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呢？
那我的认罪就是这么模糊的，这么马虎啊，
我认罪就是那么模糊，那么马马虎虎吗？
上帝啊，我做错了，
上帝我错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做错什么呢？
那做错什么呢？
我从来都不讲出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从来都不讲出我到底做错
了什么。上帝，我犯罪得罪你了，
只是说上帝我犯罪得罪你
了，我真的不好了，
我真的很不好，
我人呢真的行为上面很差，
我的人在行为上面真的很烂。
那你行为做错了什么？
那你行为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认罪从来没有，我们叫什么 name 那个罪名 罪状是什么？
现今我们认罪都没有 name 出那些我们的罪状。
第十至十二节里面是以斯拉很清楚话俾上帝听，我做错了啲乜嘢。
从十节后半段到十二节，以斯拉是很明确的指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
今日我哋要复兴，
今天我们要复兴，
认罪是其中一个嘅爆发点。
认罪是其中的一个爆发点，
但系我哋认罪永远都系含糊模糊不清嘅。
但是我们认罪永远都是含糊不清的，
从来讲不到我做错了什么事，
从来都没有指出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
原因就是我们可能都觉得自己没错，
原因就是我们都可能觉得我们并没有错，
但是呢又要认罪，
但是又必须要认罪，
因为呢圣经教导我们要认罪，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认罪，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去到一个很真正懊悔那种的情感，
所以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进到一个真正懊悔的一个情感里面。
我们会问以斯拉为什么这么绝呢？
我们会问以斯拉为什么这么绝呢？
为什么一定要去休妻呢？
为什么一定要休妻呢？
这个比较容易看到，大的字，
这个字比较大，比较容易看到。
原因就是他们第一，他们 的反省呢，他们被掳 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离开上帝。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被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上帝，
以致去落在列王的手里面，
以致他们落到灭亡的手里面。
他们离开上帝因为不听上帝的说话，
他们离开上帝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
但是上帝的恩的施恩的手却是怜悯他们，
但神施恩的手却是怜悯他们。
所以在他的认罪祷告里面，你看到以斯拉去提及因为上帝施恩的手以致留下一些人，我们称为逃脱的人。
所以在以斯拉的祷告当中，他里面有说到上帝因为施恩的手所以留下了那些
逃脱
的人，
好像所谓余种，
好像一个
余种
预种预下的种子、
今天他们能够回到去以色列地，
今天他们能够回到以色列地，
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本领，
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样的，
是上帝恩典，
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所以你会看到以斯拉的认罪里面，他们认为今天我们能够回到以色列地这个地方，
所以你从以斯拉的认罪里面可以看到今天能够回到这个地方
是上帝很大恩典，
是上帝很大的恩典。
如果我再做错的话，
如果我们再做错的话，
再没有逃脱的人，
再也没有逃脱的人，
这个是他们有时代背景引致以斯拉要决定要这么做，
这个是有一些时代背景导致以斯拉必须要这么做。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好像一个犯罪犯了法的人，
好像一个犯了法的人，
法庭判他有罪，
法庭判他有罪，
不过有缓刑，
不过有缓刑，
那即是说不用坐牢啦，
那意思就是说我不用坐牢咯。
但如果离开了法庭之后，你的生活再犯，在当中再犯罪，
但如果离开法庭之后你的生活再犯罪，
新旧的罪就一起判的，
新旧的罪就会一起被审判。
所以以斯拉的看法就是今天我们好像是被上帝缓刑了，
所以以斯拉的看法就是今天我们好像被上帝判了缓刑，
不需要受这个惩罚，
不需要去受这个惩罚，
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
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
重建圣殿，
重建圣殿，
不可以，但你不可以再犯罪了，
但你不可以再犯罪了，
但是他们犯了罪，
但他们却犯了罪，
是一个很严重的罪，
是一个很严重的罪。
所以以斯拉唯一的就是在这个非常时期里面，
所以以斯拉在这样子一个非常时期当中
用非常的手段，
他就必须要用非常的手段，
就是所有人都要休妻，
就是所有的人都要休妻，
离弃他的妻子，
离弃他们的妻子，
没有第二途径，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因为免得他们落在网罗当中，
因为免得他们落到没落当中。
如果划界的话，
如果说
划界
画一个界限的话，
之前呢就算数了，
之前就算了，
你怎去保证这班人不会跟随外邦女子拜别的神呢？
你怎么能够确信他们这些人不会跟随女子去拜那些外邦的神呢？
如果再拜的话，
如果他们再拜的话，
就再没有恩典了，
就再也没有恩典了。
所以以斯拉很紧张，
所以以斯拉他非常的紧张，
咁点办呢？
那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就用一个好决绝嘅方法。
于是就使用了一个很绝对的方法，
就系所有人呢去休妻。
就是所有的人都要休妻。
第二个问题就系休妻唔系休妻唔系律法上面唔许可嘅咩？
但是问题是休妻不是律法上面不许可
的吗？佢休妻咪违反咗律法咯？
休妻不就违反律法了吗？
但是呢律法书里面有这么写的，
但是律法书里面又这么说，
在生命记第24章1至4、1至2节里面，
生命记24章1到2节说到
有这么写，他说呢人若娶妻以后，
人若娶妻之后，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就可以休妻，
就可以休妻。
不合理的事，
不合理的事
是什么事呢？
是什么事呢？
一定不是指奸淫的事，
一定不是单指，只是单指奸淫的事，
一定不是奸淫的事，
一定不是奸淫的事，
因为奸淫的事情的，
因为奸淫的事情
他已经死了啦，
他已经死了，
因为一定判处死刑，
因为一定判处死刑，
就不是休妻了，
就不是只是休妻。
所以不合理的事是指什么呢？
所以不合理的事是指什么呢？
以斯拉的理解就是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以斯拉的理解就是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所以根据这个的律法书，
所以根据这个律法书，
以斯拉就要求他们离婚，
以斯拉就要求他们离婚。
当然这个的 历史的事件，
当然这个历史的事件
不可以呢作为呢以后一个的 可循之例，
不可以作为以后的一个可循之例，
因为这个是非常时期，
因为这个是非常时期
做非常的事，
做非常的事。
以色列人能够复兴，
以色列人能够复兴，
就是他们愿意去顺从以斯拉所决定的事，
就是他们愿意去顺从以斯拉的决定，
离弃他们所做的一切恶事，
离弃他们所做的一切恶事，
就是休妻，
就是休妻。
这个是很难好难去做一件事情，
这个是很难去做到的一件事，
但是他们同心的一起顺服去做，
但是他们却同心的一起顺服去做，
就带来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复兴，
就带来了整个以色列的复兴。
今天我们面对一些的罪，
今天我们面对了一些罪，
或者一些我们的不合理的事情，
或者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我们要去解决它，
我们想要去解决它，
我们要去面对它的时候，
我们要去面对的时候，
有时我们都会困难的，
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困难，
我们都会遇到两难之间，
我们都会遇到那两难之间。
但如果我们要去，如果我们是爱神的话，
但若我们是爱神的话，
我们是遵行上帝说话的话，
我们愿意遵行上帝话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顺服，
我们就应该要
无论几难的事情，
无论再难的事情，
我们都意志坚定去排除万难去处理那件事情，
我们都要意志坚定排除万难去把这件事情解决。
引爆复兴 的燃点，
引爆复兴的这个燃点，
可以是从读圣经而来的，
可以是从读圣经而来的，
可以好像马丁路德咁样，
好像马丁路德一样，
有啲系从呢个嘅祷告而嚟嘅，
有一些是从祷告而来的，
好似呢个嘅矿工 Even 咁样，
这个矿工 Even 一样，
有啲系从认罪而嚟嘅，
有一些是从认罪而来的，
系除脱所有嘅一啲嘅罪行，
是去脱去所有的罪性，
翻到神嘅身边，
回到神的身边，
然后引发呢个复兴嘅一个嘅爆炸点，
然后引发这个复兴的爆炸点。
你想唔想呢个复兴来临呢？
你想不想这个复兴来临呢？
今日可能我哋都面对一啲好艰难嘅事情。
今天我们可能都在面对许多艰难的事情。
我哋要决定点去归回上帝身边。
我们要确定如何可以归回上帝的身边。
如果我哋真系犯罪得罪上帝嘅。
如果我们真的犯罪得罪上帝，
没人会知的，
没有人会知道，
是你自己知道，
只有你自己知道。
无论是色情，
不论是色情，
偷窃，
偷窃，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的阴毒，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怨恨，
可能都会藏在你心里面，
可能都会藏在你的内心
深处，都可能在你生活里面发生，
都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正在发生。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脱离这一切的事情，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来脱离这些事情，
是艰难的，
是艰难的，
好像吸毒一样，
好像吸毒一样，
要搣掉它，
要把它完全的拔除，
是有一个很强大的意志力，
是需要一个很强大的意志力。
但是你一个人有犯罪，
但你一个人犯罪，
是带来整个教会受这个牵连，
是带来整个教会受牵连，
是整个教会落于低沉一个境况，
是使得教会落于低沉的一个境况。
但如果我愿意脱离一切的罪恶，
但如果我们愿意脱离一切的罪恶，
在神面前认罪，
在神面前认罪，
好像以斯拉一样，
好像以斯拉一样，
逐件逐件去讲明给上帝听，
每一件每一件的来说明给上帝听。
我很相信上帝是有恩典，
我很相信上帝是有恩典的，
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
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
带领我们整个生命改变，
带给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
从一个人开始，
从一个人开始，
带动整个教会复兴，
带动整个教会的复兴。
历史 经常有这样的例子可以见到，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例子可循。
问题，我们愿不愿意回到上帝身边呢？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到上帝的身边呢？
我们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多谢你。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在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
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
你仍然给机会我们，
你仍然给我们机会。
好像你为以色列人留下这个的余下的种子，
好像你为以色列人留下这个余下的种子一样，
还有逃脱的人，
这些逃脱的人一样，
以致我们不敢再犯罪得罪你，
以致我们不敢再犯罪得罪你，
因为你对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
因为你对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
以致我们无话可说，
以致我们无话可说。
今天我只有选择回到你的身边，
今天我只有选择回到你的面前。
求你触摸我们的心，
求你触摸我们的心，
使到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
使得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
脱离一切污秽的事情，
脱离一切污秽的事情，
免得我们行可憎恶的事，
免得我们行可憎恶的事，
落在网罗当中，
落下在网罗当中，
我们心被掳去，
我们的心被掳去，
好像以色列人被掳一样，
好像以色列人被掳一样。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洁净我们，
洁净我们。
这样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名求，
这样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阿们，主席。